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同理心是我们道德良知的基础，同理心也是人际关系、亲密关系、情感连结的桥梁。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会有同理心呢？过多的感同身受的同理心，让我们的心好累好累哦。可是太少的同理心，让我们变成冷淡无感的边缘人。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张志芬諮商心理师来和我们一起深入探索同理心的奥秘。那志芬擅长用不同的媒材，包括牌卡、精油、图画等，和案主一起工作。志芬的专长是成人情绪调节和压力的调试。那我们就欢迎志芬来到节目。
Hello， 慈慧，大家好，我是志芬。
是，那首先想要请志芬从心理学的角度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同理心的定义是什么，它和同情心有什么不同？
同理心啊跟同情心其实常常被大家误用跟误解嘛。那我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例子，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去区辨。我想大家都知道，以前有一个皇帝是晋惠帝，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何不食肉糜。当时啊，民不聊生，然后官员啊就跟那个晋惠帝反映说啊，现在就是天灾人祸，然后百姓都过得非常非常苦，都没有饭吃了。那晋惠帝听了之后就说啊，百姓好可怜哦，怎么都没有饭吃啊？那没有饭吃，怎么不吃肉呢？哦，就是这么没有同理心的一句话就被历史流民骂到现在嘛，对不对？
是。
可是这边啊，我就是想要先帮晋惠帝平反一下，他也许没有那么坏，他也许也觉得百姓很可怜，所以很想要解决问题，可是他的确是没有考虑到百姓的生活环境跟住在皇宫里面的他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才会觉得困惑，说出哦没有饭吃哦，那怎么不去吃肉这种话。所以何不食肉糜正反映的是他一定是没有同理心的，可是他可能是有同情心的。所以同情心啊，用这个例子来看，它正说明的就是同情心是用自己的角度对对方的经验产生一种怜悯的情绪反应，然后啊觉得对方可怜，用一种上对下的角度试图想要帮对方解决问题。那相对的同理心呢，指的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处境，理解百姓生活很苦，没有饭吃，是不可能有肉吃的那个生活状况，也就是经验到对方的情绪后，设身处地的去为对方着想，不带任何的批判，让对方有一种真正被理解的感受。所以刚刚我说的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他就是有同情心但不是同理心，也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太常用同情心去帮别人解决问题，其实是很容易适得其反的，就是我们在人际之中真正要练习的反而是同理心。
是是，那我这边就想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假设好，我现在是被诈骗了100万，我来找志芬哭诉一下，好，那请志芬可以说说看，假设是同情心的话，会怎么回应我啊？
啊，你怎么会被诈骗100万？好可怜哦，但100万也还好啦，而且，哎，你怎么那么笨啊？现在诈骗集团那么多，你怎么还会被骗啊？
哇，好像同情的只有可怜那一句话让我稍微有一点温暖，后面好像都在指责我耶，
没错，
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笨蛋的感觉。嗯，
对啊，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是很想帮忙对方的，但是就很容易让对方陷入了一种自己很糟糕的感觉。
是，我听完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因为笨所以被骗了哦。那如果是同理心的话，智芬会怎么回应我呢？
同理心的回应啊，我就会说你被诈骗100万，哇，你一定很震撼吼，你一定很伤心，而且这100万不是小数目，我猜你现在一定有点不知所措，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记得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来想想看。
哇，听完智芬这样的同理的回应之后，我会觉得你是理解我的，而且会觉得好像我自己可以不用孤军奋战，你会陪伴我一起来面对，来度过这个难关的，其实是温暖的耶。
嗯，虽然我没办法借你钱，但我们真的可以一起来想想办法。
是是是。那接下来也想要问一下智芬啊，为什么我们会产生有这样的同理心啊？好像这样同理心听起来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很重要的嘛？不知道静芬你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在大脑里面就是有很多研究发现，我们是有镜像神经元的，就是当我们看到对方的动作，我们自然而然大脑里面好像是在照镜子一样，我们也会产生那个动作，或者是我们看到对方急促的呼吸，我们可能不自觉的也会跟着呼吸急促了起来。相反的，我们看到别人的身体是比较放松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也可能被调频的比较放松，然后趋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对人类的发展来说，当然就是比较容易跟其他人产生共鸣啊、互动啊、连结，所以它对于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我猜是一个蛮好的、蛮基础的一件事情嘛。我不知道词汇或是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一部韩剧，就是2023年的时候有一部韩剧叫《异能》。Moving， 它是一部描写那个超能力者的故事，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超能力人。那我猜其实很多人包括像我自己，就是会很向往那种有超能力的感觉，就是可以飞天啊，或者是可以瞬间移动啊，就觉得哇塞，这样超酷的。但其实里面有一个主角，他自己是超能力者，然后他的小孩还有他的先生跟他的朋友啊，大家都是超能力的人，就是身为大家好像很羡慕的那个人，其实他在教育他小孩的时候有一句很触动我的话，就是超能力算什么，同理心才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
是，
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它就是一语道出了同理心在人际互动里面的那个重要嘛。就是当我们有同理心，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对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我们可以跟着他人的呼吸脉动一起起伏，那我们就比较可以相互支持，然后可能会减少一些无谓的谩骂啊、攻击啊，然后反而是可以提供彼此需要的协助，促进那个人际和谐嘛。
是是，听智芬这样讲，让我想到小时候啊，我们不是排队要打预防针吗？然后前面的小朋友啊，他们要打针的时候的那个紧张跟痛苦啊，让我们后面排队的小朋友就预做了心理的准备，包括我们心跳都会跳很快啊，整个呼吸啊，好，也会急促起来，好像也因为我们有这种感同身受，还没有轮到我，可是我们自己就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然后跟他人有一些连接，然后打完针之后大家还可以讨论跟分享，会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不是孤单的去面对的，我们是一起要经验同样的一个事件，感同身受，同理的一个基础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可以让我们人和人之间形成某一种比较黏着的一种情感的连结。好，那个部分是我们人类之所以可以绵延不绝，一直繁衍后代很重要的一个演化的功能。所以讲到这边话，我就有一个好奇，那这个同理心呢，它是天生与生俱来的，还是这个同理心就是所谓的高，它是后天养成的呢？不晓得智芬从心理学或你的临床经验里你怎么来看呢？
我相信同理心啊，它就像我们其他的感官觉或是我们的情绪的接收能力一样，就是它一定有天生的，也一定是可以透过后天学习而来的。所以有一些人他是天生就是属于同理心比较高的嘛，那相对的一定就是有些人天生是同理心比较低的。可是天生同理心比较低的人，不是说你这辈子就不可能有同理心，或是不可能跟其他人建立关系，他还是可以透过后天学习的。
所以那有一些人呢，他是天生的，又加上后天，他的同理心就是比较高，然后容易产生太多的同理心。通常这样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
其实啊，我一直觉得容易产生太多同理心的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果有好多好多的情绪雷达接收器，那高度同理心的人呢，就是他们这些所有的情绪雷达接收器一直都是处在打开的状态，他们好像关不掉，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去共感他人的情绪。当旁边的人难过的时候，他们就接受到这个难过，所以他们也会跟着难过。当旁边的人生气的时候，他就接受到生气，然后也跟着好气好气。或是旁边的人有时候觉得很尴尬的时候，他就也觉得怎么好像也一阵觉得很尴尬，但其实明明就不关他的事情。所以有高度同理心的人，他有这样子的特质嘛，就可以接收到他人的情绪。好处就是他们比较可以快速的提供他人需要的协助，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可能会是相对比较好的，白话文就是人缘可能比较好啦。
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这样同理心比较高的人，他们的内在状态就是所有的别人的这个情感的接收器都完全的打开，注意力重点都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容易同理别人，但是不容易同理自己嘛，容易照顾别人的需要，拥有好的人缘，可是他们却好像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比较后面，甚至会忽略了吗？
没错，他们一定是可以同时感受到自己的情绪，也可以感受到他人的情绪，但他们好像会自然而然的把自己放在一种觉得比较后面的位置，就是我先照顾他人的情绪，因为别人有难嘛，别人有情绪嘛，我要先照顾他们，那我自己的情绪呢，放着啦，没关系啊，晚一点再说啦。可是久而久之就变得是他们好习惯去同理跟照顾别人，然后忽略去同理跟照顾自己的心情，然后就很容易把自己搞得好累好累。
讲到这里我就在好奇，那同理心比较高的人是不是也有一些好处啊？
同理心高的人，我猜他们一定是很容易被其他人喜欢的嘛，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人际关系是比较好的。
是，同时会不会因为同理心比较高，比较善解人意，朋友有难心情不好的时候，第一个就会想到他，会想到找他来倾诉，所以有一种被需要的成就感。
我相信是的。
可是这样会不会有一些盲点跟限制呢？
没错没错，我就正想说，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还是独立的个体，就算是我们处境相同，可是我们自己的背景不同啊，或者是我们的个性不同，处理方式也会不一样，所以它其实会有很多的限制。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像是我以前在美国念书，那我自己是国际学生嘛，那我那时候后来念到硕二，我就在我们学校的諮商中心实习。那实习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觉得我也要服务很多那个国际学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外来者，然后应该更可以去同理这些国际学生的一些处境、弱势，还有一些心情这样子。那我记得我当时的督导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说一样都是国际学生，所以我一定比本地人更可以去同理那些国际学生的心情，但同时也要小心不可以太同理，太同理就容易太偏颇，反而带入了很多是我自己的心情，把我的想法情绪投射到对方的身上， 忽略了个体差异，忽略了他们自己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反而是在解决我的问题，然后就不是在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其实就不是真的同理心了嘛。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回到同理心的本质，其实是要以对方为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帮对方想，可是带入太多自己的情绪，就很容易不小心失焦，然后又变回是自己，好像是那种感觉。
是，那这样好像比较像同情心了，就是我们站在某一个位阶，因为我是过来人啊，我懂得比你多啊，我知道要使用哪一些方法更有效，好像就会变成有给比较多的指导啊建议的同情心了吗？
没错没错，所以我后来一直把我们那个督导的话放在心上，因为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好重要的提醒，就是像词汇说的，不小心就变同情心了，那同情心跟同理心它就是有一点模糊，然后一线之隔，所以我们要随时的放在心里提醒自己，就是要以对方为主，而不是以自己的角度为主。
是，那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过多的感同身受，过多的同理，会让我们觉得心很累？这是什么原因啊？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我们一直有很多的情绪雷达接收器，那它总是打开，然后都关不掉，所以我们不只是会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嘛，也一直接收到他人的情绪，甚至我也有个案跟我分享，就是他其实走在路上也可以感觉到路人，感觉到店员，或是感觉到其他人的心情，他就是一直接收，一直接收。那如果我们不懂得及时调节，关掉一些别人的情绪，我们就很容易造成那种情绪负担太重了，我们承受不住了，我们容纳不住了，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觉得心很累。
是，这样听起来，如果过多的同理心呢，是不是可以去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有所谓的替代性的创伤啊，替代性的尴尬，替代性的难过或是生气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这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呢？
像刚刚词汇提到的替代性创伤啊，它其实就是像现在如果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替代性创伤嘛。那替代性创伤对比刚刚说的替代性尴尬、替代性难过、替代性生气等等，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被定义的一个专有名词，所以替代性创伤指的是没有实际在灾区经验到灾难的人，他也会感受到跟受难者一样的痛苦。通常最常见的就是第一线的救灾人员，在事后经历到太多受害者强烈的情绪啊，或者是在现场看到面目全非的一些景象啊，那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宛若是自己经历灾难一样的创伤后反应，特别就像是失眠、情绪低落、忧郁、焦虑等等。那除了我们的救灾人员，很多就是会过度关注灾难新闻的人，或是一些敏感度比较高的人，面对这种天灾人祸，他可能就会一直接收到那种恐怖的情绪反应，或是一直看电视新闻，特别是像我们的新闻台是24小时不断放送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就会访问那些嗜血新闻嘛，就是包括像是受害者的情绪啊、家属的反应啊，那大家都是声泪俱下，所以我们就很有可能不小心陷入了这种情绪的漩涡，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去经验到了那个灾难的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替代性的创伤。
好像高度同理的人去经验到这个替代性创伤的这个比例也蛮高的，因为好像就会宛如你自己亲身经验，然后会有那样的画面啊，那样的一些感受，好像很难去关掉那个侦测感受的那个雷达。
没错，所以后来像这几年只要有重大的一些灾难，我们其实都会呼吁嘛，就是提醒大家不要一直看新闻啊，然后不要一直滑社群媒体，然后这种时候反而是要多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去从事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去稀释掉那个痛苦的经验，不然真的好容易掉进去就无法自拔了。
所以刚才志芬和我们一起探讨了同理心过多过高的人的一些困扰嘛，反过来说有另外一群人其实是比较缺乏同理心的，那给别人一种比较淡漠的有距离的感觉，那他们也有一些人际关系或是亲密关系的一些困扰。如果有听众朋友有这样的困扰，要怎么样来理解自己有这样的特质呢？
同理心的特质啊，就是有一部分是天生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学习。但我常觉得没有被好好同理过的人，或是他成长的环境是相对比较不友善的，或是他先天就是有一些限制的人，他是很难发展出好的同理心的。就是如果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很委屈的，觉得都是别人对不起自己，那我们自然而然就是会发展出一种像刺猬一样的防卫机制嘛。对于别人一点点的风吹草动，我们就很容易像刺猬一样把刺都刺出来，然后用比较不友善的眼光去解读他人，就是觉得自己最苦啊，觉得自己最可怜啊，自己才是受害者嘛，就是都没人同理我，为什么我要同理别人，或是都是我在同理别人，那谁来同理我？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人，他们本身是比较困难同理别人的。那如果说你刚好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觉得自己比较辛苦啊，没有人在照顾我的人，其实最优先必须要学习的是，我要优先去照顾自己，然后用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解读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我们总是习惯用负面的眼光去解读他人的行为，我们其实就不好同理别人了嘛，因为别人都对我不好了，我干嘛还要去照顾别人。可是你刚刚也有提到，如果说是在伴侣关系，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有一些人他是被伴侣抱怨，就是觉得诶，我都没同理心，然后我好像很冷淡的这一种，那如果我想改善的话，其实就要善用你的伴侣。
是，
其实必须要跟伴侣去讨论，跟你的重要他人讨论说，诶，我有这样子的限制，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好像感受不到，我好像常常解读错误，或是我不太会读空气，然后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承认这个限制，然后请他人来帮忙我们。那怎么做，就有可能是我们很常见的，我们会先去问对方，诶，你发生什么事了，那对方会告诉你嘛，所以你才可以中性客观的厘清，哦，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问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受，最后是那我可以怎么帮忙你。透过和他人的互动跟回馈，我们可以改善大脑里面的那个镜像神经元，还有矫正性一些我们大脑神经回路的经验，去慢慢发展跟培养出这种人际互动里面的同理心。
是，听到志芬这样说也让我想到，就是有国外的研究，他们研究男婴跟女婴啊，他们在小的时候其实哭泣的时间呢是差不多长，甚至男婴哭泣的时间更长，需要情绪的安抚的时间更久。可是在长大的这个过程里面，好像对于不同的性别有没有一些情绪的感受的这个表达，女孩是比较被鼓励的，但是男孩却被压抑或是指责，就是情绪感受是让你变得软弱啊，你要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好像有一类的研究就指向了，就是说你不一定是跟性别绝对相关，而是你先天的情绪感受大家都是有的，只是后天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的情绪感受是被压抑，不被鼓励去感受，也不被鼓励去表达的。这样的家庭成长的孩子呢，他之后长大就自然而然跟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有距离的。当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就很有困难去感同身受别人的情绪是什么，很难去发展所谓的同理心啦。不过刚听志芬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在想，的确当我们在小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练习的机会，但是后来在伴侣的亲密关系里面要补课就是了。好，
对啊，就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慢慢修补这个学分了。
那如果我们自己发现我们的另外一半 是缺乏同理心的话，他在这个部分好像就少了一根筋，或是少了那个侦测情绪感受的雷达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忙我们的另外一半呢？
嗯，如果你的伴侣是比较没有同理心的话，那你的确会辛苦很多，而且我猜常常会好生气，然后你可能每一次期待对方为你做一些惊喜啊、浪漫的举动，但你可能永远都等不到。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必须先放下这些对浪漫的想象跟执着，我们先面对现实，就叫做你想要什么都要直接跟对方说，你要让对方有机会来理解你的需求，而不是坐在那边等对方猜，因为对方一定猜不到的嘛，他同理不到，他感觉不到。所以如果你想要帮助你的伴侣以及经营自己的伴侣关系的话，就要练习主动说，让你的伴侣知道，诶，现在我在生气，或是现在我在难过，我在生气我在难过的时候，我需要你抱抱我，不是离开我，或是我需要你坐在旁边，不要跟我讲大道理，可是你可以就默默的坐在旁边，那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他反而是更需要主动的把自己的需求跟对方说，让对方有机会学习如何来照顾你，那这也是在间接去培养对方的同理心。
是，首先真的要破除一个迷思，就是要来的糖不甜。如果我这么清楚具体跟他说要怎么做，那就表示他不是真爱我。我觉得这个迷思好像先破除。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期待别人都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自己要来的就好像是比较低阶的这样子。
那不晓得志芬在你过往的临床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呢自己是过度的有同理心，或是过高的同理心的话，也因为这样子造成自己身心很疲累啊，或是关系负荷过多的这些困扰的话，有没有一些建议或是自我疗愈的方法呢？
同理心啊，因为现在被大家炒作的很重要嘛，但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同理心再重要也一样是过犹不及的哦。所以过度有同理心啊，就是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太多，然后造成自己的负担的时候，要提醒自己四个步骤：觉察、暂停、区辨、远离。觉察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已经超出负荷了，就是我已经无法再容纳更多的心情了，然后提醒自己先暂停一下，给自己几个呼吸，就是先觉察跟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面，才不会一直被那些搞不清楚是自己还是他人的情绪就一直陷进去。尤其是在那种漩涡里面，我们会掉太快，然后反而是无法自拔嘛。那停下来之后，你就有机会去区辨，这是自己的感受，还是其实是对方的情绪啊？如果发现是自己共感太多，为对方感受到太多的情绪的话，请在那个当下允许自己远离，离开现场。你可以站起来去喝个水，去上个厕所，去洗手间，或是到楼下走一走，就是离开那个现场。那如果说你当下没办法立刻离开，比如说我们就是在上课，或是在开会，或是在车上，你也可以在心里提醒自己拉出一点界限，远离对方的情绪，像是不断的告诉自己，这是对方的感受，不是我的，这是对方的感受，不是我的，就反复提醒自己，其实也是让当下有一个抽离的机会。那另外长远来说啊，我非常鼓励过度有同理心的人一定要常常到大自然去走走，因为同理心太高的人，他们就是一直在照顾别人嘛，一直在接收他人的情绪，那我们就需要更大的力量。所以大自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可以照顾我们、涵容我们情绪的一个地方，所以有机会可以到森林里面去呼吸，感受一下芬多精啊，或是到海边去踏踏浪啊，可以游泳就游泳，潜水就潜水，浮潜就浮潜，或是可以到溪边去感受溪水潺潺 的那些声音等等的，这些都是很好去帮助我们净化，远离一些不属于我们的情绪，好帮助我们净空，那也是一个照顾自己的方法。
是，那我还有观察到，假设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发生了，好想听听看志芬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发现自己最近真的太忙碌太劳累了，发现自己好像处在一个很内耗的一个状态，似乎已经不容易给别人同理了，容易很烦躁甚至易怒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在这个当下发现自己同理心耗竭了，榨干了用完的话，那要怎么样来帮忙自己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助人工作很常遇到的一个现况，或是像是我觉得新手爸妈也很容易有这种感觉，
是
就是因为他们都很想要同理啊，正向教养小孩啊，但是真的会太累压力太大的时候，反而是没有办法同理对方的，偏偏这种时候我们事后又会好懊恼，我觉得啊，那个当下我怎么没有耐心，怎么会没有同理心，然后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会先一样停下来去觉察，然后问问自己，诶，当我没有同理心的时候，我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是不是最近有一点超出负荷了，然后我没有发现，所以我会先提醒自己去舒压，调整一下我自己的状态，像是去跟朋友聊聊，或者是我很喜欢看无脑的电视，就是放空，或者是就是只是发呆等等，去净化自己的一个心情，调节情绪，调整一下生活步调，可能就会一天特别早睡，或者是早起之后去外面跑个步，不一定是要跑多快多远，但总之就是去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步调，透过这些方法就比较可以让自己回到那个有弹性有同理心的状态，然后再继续好好跟身旁的人相处。
是是，诶，真的，如果我们都处在过度的付出，过度的同理，过度的消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就弹性疲乏，我们就耗竭了，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所以真的需要好好的充电，给自己好好的放松跟休息的时刻。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不晓得志芬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句鼓励的话，或是可以带走的一个礼物呢？
我想不管是要给同理心太高的人，还是没有什么同理心的人，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先练习把注意力回到自己的身上，先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才有机会同理别人嘛。所以我想要送给大家的是，同理别人之前，请记得先好好的同理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
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今天有好好照顾好自己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待会听完这个节目，你也可以好好的陪伴自己，照顾一下自己疲累的身心的状况。今天很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